谢谢李明星姐妹的见证，你看我们教会真是一个宣教的一个教会，是神祝福的教会。我们下面收信徒的奉献，你信这话吗？再翻开3:15，3:15的128页，请大家同来念，叫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再翻开6:47，6:47，好，我们请同声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信的人有永生。再翻开5:20，我们一边读的时候一边思想里面的话语。5:24，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我们再翻开8:51，8:51，140页，来，我们同声来，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若遵守我的道，就永远不见死。我们再翻开最后一处，在6:54，我们同声来念，是我肉喝我血的就有永生，在末日我要叫他复活。我们下面时间要交给远志弟兄，我想远志弟兄大家有的人非常的熟悉，有的人比较不熟悉，他在去年在我们教会有讲过2次道，但我想经常在海外校园的大家对他的名字都非常的熟悉。其实远弟兄在国内，在美国是非常有名，他在各地呢经常主领大型的这个布道会，尤其是对大陆的这些知识分子，大家非常喜欢听他的讲道，因为他的思路，他的这些表达呢，我觉得是一般人没有办法做到的。于是他对神的这种感受，人对神的这种关系，可以用言语，可以用文章把它表达出来。但是一般人只知道说我们爱神，我们很难说讲出这样的这种感受。但是远兄他就可以用文字、用讲道、用这个诉说把它描写出来。我想我们时间就交给远弟兄。
对不起，让大家翻了好多圣经。这个关于永生的经文还有很多，我之所以多翻一点，就是让大家对这个永生的教导能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如果光摘一段话可能比较单薄。那好，在我今天的信息非常简单，这个不会占太长时间。这个在我讲信息之前呢，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凡是你自己认为你已经得了永生的，我想请大家请举手。OK， 放下。第二个问题，你是现在就得了永生呢，还是死了以后再得永生？凡是认为现在得永生的，请举手。请放。认为死了以后得永生的，请举手。还有呢？我想没有啊，没有。好，那么刚才我们读了主耶稣的6段经文，是啊，还有好多段，我可以找出几十段了关于永生，但是6段比较有代表性。这6段经文呢，如果我们仔细来看，耶稣讲了这样几个条件，得永生是有条件的。第一条件就是信了。这6段经文里边有3段讲的是要信，一切信他的都得永生，凡活着他的人就永远不死，很简单，这是一个信。但是后面有3段经文讲的是什么？有一段讲是要吃我肉喝我血的人就有永生，还有一段讲的是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还有一段讲的是人若遵守我道就永远不见死。所以除了信之外，后边又加了3个条件， 吃我肉，喝我血，听我话，遵守我的道。那么我们平时所领受的这个真理是信而称义，因信称义，信而得救，只要信就够了。怎么现在就多了这么几个条件？我们觉得像是不是在信之外加？其实不是。什么信？我想大家可以有一个清楚的了解。比方说，有一个人来到你面前，他你说我是国王，你信不信？有人说我不信，有人说我信，你是国王。这个信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要听他的话，你敢不听吗？他是国王，这个信就意味着他说什么，你妈就会去听，就会去行。而不信他是国王的人，他们可以不听，可以不行。所以什么叫信？海外校园这下一期的近身特刊是专门讨论信的。我们现在的教会大家习惯因信称义，说我信了，我洁制了，受洗了，来团契，来教会，我就得救了，我称义了。但是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你要得永生，你就真信。真信就是要听他的话，不仅听他的话，而且要照着去行，就守他的道。所以信是有内涵的，听他的话，守他的道，是信中应有之义。我们说我们得救不是靠行为，不是靠我们做多好，这不错，说得非常对，我们得成完全是神的恩典。但是你信了之后，行善不是得救前提条件，可行善是得救之后的必然的果子，这两者不能混淆。所以我讲完这些之后，我想再让大家举手，谁确实已经得永生了？我恐怕有人会犹豫一下，就不那么乐观了。哎，我告诉你，不太乐观好一点。为什么呢？你盲目乐观啊，你将来要悲观的一种。所以我们要全面的读经，这个不要道听途说，要自己去读圣经。自己读圣经呢，要全面读，不能光摘一段。比方说，如果讲到永生的，你要把永生的话尽可能的都读一都领会了，融会贯通。否则的话，你光抓着一句话，那叫断章取义啊，断章取义。所以是讲的这个永生的条件。那么刚才我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是永生是一个什么光景，是个什么内涵？是现在进了永生呢，还是将来死了再进永生？我想非常简单的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读的体会。我们知道在创世纪有生命树，亚当夏娃没有吃，他们却吃了智慧树。后来神就把住了那个关口，不让人们再去吃了，人类就得不到永生，得不到永恒生命。那么在启示录的时候，我们又看到有生命河，生命河的两岸也长满了生命树，是在新天新地里。就是将来有一天，我们还回到生河里、生命树那里去。这中间呢，我们现在是在离开了伊甸园，还没有大到新天新地。新地在这个中间的时候，在我们堕落的时候，没有生命的时候，耶稣来了。耶稣来，他把生命带给我们。耶稣自己表达说，他天上赐下的真粮，在约翰福音六章，他是天上赐下来的真粮，让我们吃了就不死。他还在约翰福音里边表达说，他是活水，凡是喝了他赐的水，就要直涌到永生，就在我们心里边直涌到永生。所以说这中间就是耶稣把那个生创世纪里边那个生命树的果子给我们带来，让我们吃了进入永生，然后将来在新天地里头还有我们的份。这是一个圣经非常连贯的一个思想，从创世纪到启示录。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是进入了神的生命，进入了就是从你受洗接受耶稣 那个时候开始，我们就进入了这个永生命河水里边。当然，圣河不是真的水的河啊，我想是圣灵的河，它一直在那里千不息的在流着，从神的宝座底下流出来，一直在流着。可是我们没有份去喝这个水，进入这个永生，直到耶稣把它带来，我们借着耶稣才进入这里边。那么将来如何？我想我们现在想，今天还活在今生，将来我们这个永生是什么样子？我想我们跟圣经啊可以看到这么三点。第一点，肯定不是我们这个肉身一直活下去，就像过去中国的帝王啊，每个人都想一直活下去，结果吃什么仙丹妙药，结果古代的皇帝有几个都是吃仙丹妙药吃死，包括最伟大的一些君王，唐太宗、汉武帝，那些最伟大的君王就吃这玩意儿吃死。所以说肯定不是肉身永远活下去，那是什么呢？就第二点，我们的灵魂。当我们的肉身死了之后呢，它还继续存在，但是呢又不是永远是灵魂状态，就是我们肉身死了之后不就永远是灵魂状态活下去吗？不是，还有一个复活的那天，肉身复活的那一天，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当复活以后的肉身是什么样子？有人说是透明的，有人说不透明，有人说还是这个模样，有人说变了，有人说如果还是这个模样，那是死的时候的80岁的模样呢，还是我20岁的时候的模样？这个很难说啊。那万一我死的时候是50岁死了，结果我的女儿80岁才死，将来在天国一见，那怎么拼？那我还是不认得他，因为他我死了以后30，他又长了30年，我不知道什么样。所以这些奥秘啊，我们都不清楚，所以我叫信，叫 believe， 不叫 understand。谁要是 understand 上帝，谁就陷入痛苦之中。你怎么 understand， 你越过。怎么要 believe？ 就 believe 上帝所应许的一定会实现，到时候细节如何，到时候再看。保罗有一句话说的特别好，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呀，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这句话说非常好，神给我们预备的是我们现在想象不出来的。保罗也说嘛，现在我们是对镜子观看，是吧，模糊，将来有一天面对面清楚。当时的镜都是那个铜镜，不是像现在的玻璃镜子清楚不出来，那时候是铜磨出来的，所以模糊不清。真的是我们这些事情啊，不要去，可能听到这个其实他当代的其实啊说，死了以后他到天国了，他怎么做梦梦见天国了，如何如何。另外一个什么说他看那什么，你都可以听而已啊。真正到时候如何呀，还是凭着信心去领受，为我们预备了美好的。像我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经历，有的弟兄姐妹大概跟我说过，我是一个学哲学的，所以很理性的，原来没信主的时候很理性，又是马克思主义的无神论者。我信主了以后很长一段时间呢，我对将来天堂的事都不敢去想，我很难想象我将来真的还上天堂，还我还活着，我还到天堂里去，我还有自我意识，我还知道我叫什么，我很难想象这个。所以我尽管信了耶稣，我知道这个一切都生命的重新开始了，但是呢我对天堂和地狱的这种分法我还是不太理解。一直到我到密西西比去念神学院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死了之后就是我的灵魂归向上帝，仅此而已。而如果我没有信主，我死了之后我的灵魂就是孤鬼幽魂，就没归到我那个归宿，就是赐灵的上帝，没有归回去，一直这样。但是我觉得有点不安，觉得这好像圣经的应许是不一样，圣经明明应许我们有永生有复活。结果好，有一天晚上在密西西比神学院宿舍里后半夜，我突然梦见我自己站在地球上，地球非常小，一间屋子这么大，这个你想那么大个地球，我站在上面，地球缩小了，这屋子那么大，我没缩小，我还是这么，所以我站在那个屋上，我哪都不敢看，我周围一看全是黑洞洞的那个宇宙啊，我稍微一斜就会掉下地球滚下去， 而且我不敢动，我老一动就会踩死几十万人，那个密密麻麻的。所以你可以想象我这么恐惧和烦恼，恐惧烦恼。正在这个时候，突然呢，左前方在宇宙黑黑的宇宙中，左前方有那个蓝色的光出现了，非常的柔和，但是非常的亮，亮而不刺眼。我就想起我一个朋友谢选俊，他以前来过这儿，他做见证就说他叫通而不要，就那种光，他做梦也梦见过光，耶稣的光，十字架的，他说那种光叫光而不要。我们知道光都很耀眼的啊，但是这光是非常亮，但是一点都耀你的眼，光而不要。我当时看见就是这种来的光，我一看到之后心里有一种感动，说哎呦那个地方真好，真宽广，真就是暖，那种亲切的感觉就出现了。然后刚刚出现这种感觉的时候，突然有个意念就翻到我心里，两句话：我能让你们过上一种生活，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们要到我这里来。这话进到我心里之后，我突然浑身的血就热起来了，浑身热血翻腾，扑腾就坐起来了，好像就直坐起来了，坐起来刷就醒了，突然间醒了，醒了之后的梦就跟真的一样，就好像不梦，是刚刚真的上帝他跟我说了这个话，真的上帝来到我的床前。我就坐在那塞，那个后半夜就睡不着觉了。这两句话的力量之大，大到什么地步，把我的理性全部摧垮摧毁。我既然能让你们过这样一种生活，就求上这样一种生活，这件事本身就证明了我也能让你们过另外一种生活。你说这个多有力的话说的，就好像母亲把一个孩子，我既能把你放在沙发上，我能把你搬到抱到院里去晒晒太阳，因为我把你抱在沙发上这个事，这件事已经足以证明我可以把你抱到另外的地方去。那么上帝对人类也是一样，上帝把人类安排在地球上这么一种生活，已经证明了他有能力把你安排在另外一个地方生活，对不对？这是非常 powerful， 因为他知道，你知道我是学哲学的，喜欢逻辑，他就给了两句逻辑的话， logical， 非你根本没法推。最后一个应许非常简单，你们要到我这里来。我想一个梦，虽然是 personal 给我自己，但是我想送的是复数，因为翻开我当年我这个梦都记在我的笔记本上了，我翻开一查它是复数，是你们。我首先想的是我们全家，首先想到我们全家，我跟我今天跟我太太分享，我说事情是我呀，是我们，首先是我们家呀，都到神里去，神说了我们家能今天过这样的日子，将来也会让我们过另外一种日子，而且是接着我就搭到我们所有的中国人，然后扩大到人类。我想神的应许是面向全人类的，所以从那儿开始我就再也不怀疑神在圣经上对我们的应许，将来有新天新地，超乎我们今日所思所想，而且肉身的复活，我再也不怀疑。这件事情我想大家分享，并不是说我什么奇梦啊、意象啊这些东西，我只是跟大家讲，神就这么真真实实的向我说过此话，非常真实。我直到我现在这么多年啊，每当这个理性啊比较猖狂的时候，有时候就是要多琢磨这个，琢磨琢磨的，要把自己的 understand 神，一想起这个梦来，我就都放弃了。我说神呐、啊。我就谦卑在你面前，因为你的能力实在太大，也许此时此刻你现在正在我旁边呢，你正在我这儿呢，你随时可以向显现。所以我想神真是怜悯，依照每个人不同的本相、不同的境况来怜悯我们，来怜悯我们。那好，接下来我重点要跟大家讲的是什么，是永生的特质。我们既然刚才大家都举手了，已经得了永生，而且大家也举手了，现在得了永生，那么下面一个问题就很自然的，就是说我们有没有永生人的那种特征啊？你说哎，我是个美国人，美国人有美国人的特征，你说我是个印度人，印度人有印度人的特征，不仅是外表特征，还有文化特征，内在的那个传统，他总是有些特征的。 那么我就想到，我们既然得了永生，我们就是永生人，那就跟那些没有得到永生的相比，我们内心深处已经有了一个确据，我们是永生的。就像耶稣讲的，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那么如果你不死的人，你应该有什么表现？比方说我们这个教堂里所有的人，你们都没死，就我信了，就我知道我是永生人，我不死，我而我心里很清楚你们是要死的。那你说我怎么带你们吧？那很简单，我绝不会跟你们争。哎，你们要争，你们等你们死了还归我，不一样。哎，因为你都要死的嘛，我不死。哎，比方说你跟我吵架，不会跟你生气的。我说哎呀，反正你过几天就死了。这个，比方人家有人骂我几句，你或者有人误会我了，我也不会生气的。哎，误会就误会吧，等一死，这是一点误会都没了。哎，对对，这还是我。做一个永生人，一定会有永生的特质。我呢，我这个圣经的这个体会啊，我把这个特质当时有很多，我概括成三点。第一，一个有了永生的人，一定是一个敬虔的人。请大家翻开马太福音，我们快一点。马太福音第十八章，马太福音十八章。8-9节，马太福音第十八章8-9节，我们一起读啊。尚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去一只手，去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有两手两脚，被丢在熔火里。尚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把它搬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到地狱的火里。这是讲永生的，就是说你要真的进入永生，缺胳膊少腿都没关系的，还是永生。但你要死，完整的死也没有，也是死。这样的意思并不是说让你真的弯了眼，弯做了胳膊。我想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说，用一句中国俗语叫做，你从哪儿跌倒的要再站起来，你一定要，这就叫敬虔。我为什么敬虔呢？就是你既然进入永生，你必须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件事情，要敬虔。这个敬虔是对自己的，对你自己，你不能再犯罪。如果你犯了罪，你要非常严肃地对待这个罪。这是主耶稣说的，因为你想进入永生，必须按照主耶稣的这样去做。好，我们再翻下一节，就是马太福音是25章，再翻过几章了。马太福音25章的46-46节，25章的45-46节，好，我们一起来读。王要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一个最小的身上，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这些人要往永刑里去，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这里又提到永生。什么人往永生里去呢？他讲要把好事做在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身上，这样的人进永生。刚才那段经文，主耶稣讲的是什么人？先对你自己，你对自己要多么严肃，多么认真对待你自己的罪。那么这段经文讲的是对别人，对别人你要非常非常的有爱心，爱到什么地步呢？他最不起眼的一个人，你都要爱他，像妈的特瑞莎，这样的人才能永生里去。那么还有一段经文我给大家念就是了，我想是一个总概括。刚才两段呢，一段是对自己，一段是对别人，就是提摩太前书4-8节，保罗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保罗讲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就是包括永生，特别是来生，就是永生的应许。那既然有这个应许的话，所以我们凡事都要敬虔，唯独敬虔。我们知道锻炼身体，但是呢益处是很少。为什么呢？你身体一垮就身体死，全没了，怎么锻炼也没用。而且没有人不死的，多壮人没有不死的。
但是呢，神的应许是永生。这个操练是什么？是敬虔的操练。你那个锻炼身体呢，打太极拳啊，什么跑步打球啊，这是一个身体的操练，让你这个肉身能够活得长点。但是有一个永生的操练，就是敬虔。你要想进入永生，你去敬虔，而且唯独敬虔。所以我们应该反省自己，我们现在是不是很敬虔。所有的敬虔说到底都是向神敬虔。我们的敬，所谓敬什么呢？是对着神的。你就知道神经常在看你，经常在盯着你，所以你不敢胡作非为、任意妄为，这是敬虔。这是第一个特征。我想第二个特征，我用了一个词叫洒脱，也许叫什么，用这个词也可以，叫潇洒也行，这个啊潇洒也行，或者叫超脱行，就是自由也可以。保罗经常讲叫自由啊，我既在耶稣里得了自由，就不再做啊那个奴仆的，不是奴仆的恶。这个自由也可以。总之，这个洒脱的就是什么呢？就是今生活得很潇洒。我刚才讲了，既然我们得了永生了，那就不要今生斤斤计较了嘛。就不要那么像一个贪婪的，像世界上贪婪的人，那个把今看得最重要。顾念嘛，就像刚才那个汪姑姑祷告的时候也谈到，也用了这句话，《哥林多后书》讲到，说原来我们不是顾念所见的，而乃是顾念所不见的，因为所见的短暂的，所不见的是永远的。所以我想，一个你如果真的你确信你得了永生，而且确信这个从现在开始进入永生，那么我们的顾念，我们的心在哪里？可以测出来的，可以测出来。所以说潇洒洒脱，可以找从反面来讲，就是斤斤计较，这个不贪得无厌。哎，不为这小事儿恩恩怨怨的，你我们姐妹之间也是一样，教会里也是一样，为一点小事儿来闹别扭。你既然是永生不死，闹什么别扭啊？不要闹别扭了。好像行事为人呢，还是那不是像个永生人那样的，像一个速朽，好像我明天死了，今天说什么也得多吃早的，今天说什么也得啊，也得占了上风，这个有仇要报。你报什么？你永远不死，报什么？有人伤害你，你就难过，你不要难过嘛，他是死你的。耶稣说的多好，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你不要怕他。杀身体的人都不怕，那何必伤你一下自尊心的，或者是损害了你一点利益的，你就那么怕他，你那么恨他？所以我们行事为人呢，要真这样。那个哥林多前书还有一段话说，保罗说得很好，他说我们若靠基督只今生有指望，就是比众人更可怜。知道刚才保罗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读过，他说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你看他这里边讲到今生和来生两个应许，那么今生的应许就是让我们今生能够蒙住，那么来生的应许就是永生。但是这里边保罗又哥林多前书保罗又强调了，说如果我们只对今生的应许有兴趣，那我们比众人更可怜。因为本来耶稣给我们的更宝贵的东西是什么？是永生的应许，不是今生。今生是短暂的，是可见的，神真正的宝贝是永生的应许，而且这永生的应许在今生就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一个洒脱的人呢，我想长话短说，就是我